感谢主的恩典，今天再有一次有机会来这里跟大家一起见面。首先我们在十月的时候就是怎么样庆祝圣诞，就是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意思就是说神的应许、神的承诺已经实现来到世上。我们为这个事情非常感恩，非常感谢神。那这个信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公元开始的时候，耶稣降生，一直的传一代过一代，2000多年之后传到今天。今天你我的责任就是将这个信息继续传扬给世上所有人。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要看一下我们初期教会怎么样的做法。今年我们教会创会70多年，就是那个国人基金会，在这我们教会的教牧同工呢，就在这个事情上，大家都要思考一下早期教会怎么一个样子，那今天我们教会怎么一个样子，我们跟初期的教会的对比，我们今天的教会有没有做到这个真正的在神的面前一个忠心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一个教会。今天的教会可能有今天教会的做法，今天教会可能有今天教会不同的环境，也有不同的压力。当时看我们看初级教会他们怎么对付面对的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可以学习，让我们教会在这个时候也一样的为主发光，将福音广传。上一次在这里跟大家在讲到这个教会的事情，我们提到三个事情，就是教会一个初级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这个特别地方不是讲教会的组织，也不是讲教会的行政，也不讲到教会的财务，是讲什么呢？这个三个特征是他们在上次我跟大家提到，就是使徒行传跟那个路加福音第24章是一样，你们要出去，为什么？为我做我的见证，将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什么地方？传到犹太的各地，撒玛利亚，还要到世界的地极。这个耶稣给我们的吩咐。那么这些人他们怎么做呢？圣经告诉我们，在使徒行传1章14节，他们同心合意恳切的祷告。一个教会的成立、存在、运行，如果缺乏大家一起祷告的话，这个教会就没有能力。那第二个特征呢，他们怎么样？使徒行传2章46节告诉我们，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恳切的在圣殿里敬拜。这里讲了两个地方，圣殿跟敬拜，就是在神的家里面他们同心合意的敬拜。如果大家不是同心合意的敬拜的话呢，主得不到荣耀，福音不能广传。所以这个也是早期教会一个很特，我们看得到一个忠心神的教训人，他们同心合意的在教会里面敬拜。第三个他们的特征，就是在5章12节讲到，他们同心合意的聚集在所罗门的廊下，一起的怎么样聚集。聚集这个话就变成我们今天这个俗语叫团契，就是弟兄姐妹互相在一起，互相的支持，互相的关怀，互相的照顾，互相的长进。如果教会没有弟兄姐妹一起同心的话，一起互相的支持，一起拉着手向前进的话呢，教会没有动力，走不到。所以这个早期教会他们很好，他们这几个特征跟我们今天可以学习。如果我们教会今天有做到这些事情呢，如果做得不好，还是做得还缺乏一点的话呢，那这个对我们的成长长进就可以要多努力一点啊，这个是教会。好了，今天返回来就讲到我们初级教会他们怎么样的一个发展。首先就是一个忠心顺服的教会开始讲。如果教会不忠心，如果教会忠心就是对神给他们的托付，就是自己心里面有感受，就好好的一步一步去忠心去做，不偏左不偏右。还有顺服，就是说耶稣基督教训我们的事情我们就去做。 这样的教会就会一直的得到神的怜悯，得到神的恩典，一步步的往前走了。好，今天你看到我上面写的那个大纲，引言、大纲跟结语都有一个是教会，不行教会啊。好了，开始教会是不是很顺利呢？我们今天念的第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个神得到全体百姓的喜爱，主将救恩的人添加给他们。那这个两句话啊，得到众民的喜爱，这个众民不是单单是教会人啊，就是我们的邻居在旁边的人。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教会的人跟外面的邻居百姓他们有个很好的关系。而今天我们的社区一样，如果我们教会不能够再跟我们的社区脱离关系，我们自己不能够自守自己门，这样子的教会呢不能长进，他们跟人的邻居他们的朋友都有很好的关系，所以得到众民的喜爱。外面的人虽然不信，虽然是不跟他们在一起的崇拜，但是他们觉得这批人是不错，有真正基督徒带出来的香气，那更重要，到主就将这个得救人，哎，这些邻居就是我们对谁传福音，那时候开始就对旁边人呢，就邻居啊，他们听，哎，这些人不错，他们讲的道理也很好啊，他们讲到一个救恩的事情，哎，这个事情我们以前不懂的，现在知道一下很好，所以那主就将他们得救人就先天加给他们。好了，好景不长了，教会如果发展的很快很好的话，那问题就来了。那大家想一想，使徒行传告诉我们，那个时候教会的成长非常快，神将得救的人加给他们3000-5000，哎呀这么厉害，哪有这个地方可以容纳这么多人。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教会呢，很多可能就是家庭式的小聚集的地方，就很多很多的聚会点，这个就是早期的教会了，就是成立这么多了。好，这些人都这样子去教会，这样子就在里面家里啊。那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开始的时候呢，都到圣殿里去。那大家，圣殿是一个犹太人一个很非常尊重神圣的地方。圣殿里面呢，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去，别人进不了的。你可以在外面摆上这个祭物，那祭司呢就给你奉献，摆上这个祭物烧掉，然后呢。在里面给祷告，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去，就非普通人是进不了。所以那么这个时候他们怎么传道呢？就是在他们的教这个圣殿的院庭，就是今天我们停车场一样，就外面的地方，就在那边讲福音讲道。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听到这个使徒们所讲的话，心里面有感动，哎呀，实在神来了，实在我们是有亏欠，实在我们要信主，我们要悔改。那这些非常好的福音的种子就种下来，那时候，哎，又发生问题了。那个时候，圣殿是谁管的？圣殿是犹太人宗教领袖所管的。你们这些人来到这里讲这些话，说那不对呀、啊，对我们传统的信仰不大对呀、啊。所以这些人就开始对他们批评，批评他们的。警告，所以彼得、约翰，你不能再这么做了。圣经告诉我们，从这个使徒行传第四章的开始呢，就已经讲到那个时候，对，开始对这些人有些的逼迫。开始在第四章第四三节就告诉我们，那个时候那个圣殿里面。管理的人，等一下我再提一下，他们这些那个在圣殿里面负责人有权柄人，就将彼得跟雅各抓上来，就警告他们说：“你们不能再讲这些福音，你们不能再传这个耶稣的事情。你要再这样什么呢？我们就要更大的来抓你起来，要抓你，要惩罚你，要赶你走。所以那就抓他们起来。”他第一次抓到他们还好一点，就恐吓他们一下就放他们。第二次又来了，又在第五章18节开始，这次更厉害，抓起来就恐吓他们，要把他们抓 摆在监牢里面啊，说你们这样子再讲去是不行的啊。那我们才对最后一点的那个背景来看一下啊。耶稣基督在世上那个时候给谁抓，给谁判刑，给谁审判，是大祭司跟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因为这些人呢，死守摩西的五经，等候救主来临，他们对以赛亚书的预言，创世纪的预言，他们相信，但是不是真的相信。我讲这句话会是非常重啊，为什么这样子？因为他们相信神所差派的人呢，不是耶稣这个样子，对不对？先进为主的心态，我相信神要赐他救恩救给我，他会派一个救世主，就是弥赛亚来。但这个弥赛亚，我们这么一个想象弥赛亚，耶稣这个不像。这个弥赛亚就是说要来做犹太人君王，非常彷徨的啊，非常有这个一个有做皇帝的味道的，来拯救以色列脱离世上的痛苦，脱离世上他们受的逼迫。这个时候他们更加是希望看到一个弥赛亚是来救他们离开罗马人的统治，所以他们对这个弥赛亚的看法是他们有他们自己一套，所以觉得耶稣不对，所以不接受这个预言的承诺。我们在圣诞的时候看了很多事情，知道耶稣基督是神自己预备，但不相信，所以这个时候对信徒所传的福音呢，就有一个抵抗在这里。这批人也是将耶稣抓去钉十字架人，所以这个时候这些人，耶稣现在不在了，他的门徒又来讲这一套，哎呀就不接受。我们说这个人就对教会开始了很大的逼迫，这个是一个背景了哈。耶稣有没有跟门徒们讲这些事情呢？没有。世人不听你们，同样的不听我的话，所以你们将来出去为我做传福音事工，也会有人不听你的话，也有人反对你，你们受逼迫、受鞭打，还有这时候呢，面对死亡。这个那个时候，这些人对教会的领袖们呢，这个逼迫就越来越厉害。我们继续看到第八章的开始，刚才我们念的时候，从这一天的话，教会的耶路撒冷的教会，那这个讲教会不是单一个教会，可能是很多小的教会，都受到大的逼迫了。他们这个时候呢，那逼迫之后，他们人就没一样啊，人家逼迫你不跟你崇拜的地方，我就跑到其他地方去，到越分越出，就是个教会分散的开始，就是这样子的。那他们那个时候还是跟着就非常厉害，跟着做什么呢？他们在那个十二章的开第八章里面，后面讲到史蒂芬被打死。那如果我们看犹太人历史的话，这个做法实在是犯法的。犹太人那个时候他们有自治的权利，在罗马的君王下面，但是他没有权柄抓人审判，放在监牢里面打死他们。所以耶稣基督他们要抓就带他到比拉多前面去，带犹太人的来到那个罗马人的官府，这个政府里面去，让他们来判他的罪。他们自己没有这个宗教的领袖没有这个法律上的一个他们自己的神给他们神的那个时候那个统治的犹太的那个罗马君王的给他这么一个职任，他们不能这么做的。他们有宗教的权柄，但是没有法律的权柄。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将那个史蒂芬来打死是犯法的事情，这个是他们不能做，但是他们又做了，又用了宗教的热情啊，因为不喜欢人家讲的话呢，就这么打死了。那这个如果今天教会有一个人因为信仰的人别人打死的话，我们觉得怎么样？不对啊，这么大的逼迫，那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信靠神的，为什么被别人打死呢？这个时候是教会受这些的很大的一个打击。那跟着12章第一节告诉我们，那个时候罗马的君王看到他们这么做，觉得不错，那反而要他们这些人平息他们这么心情的话，就将雅各也杀了，就是教会的领袖。那这么看来，就政府跟犹太人的领袖他们都站在同一边，犹太人 的做法是为了宗教的纠纷，那个罗马君王做了又什么，就不需要你们宗教的纠纷引起呢造反，所以就要平息这事情，就将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教会的领袖将他杀了，就平想想啊，可能这个平息这些犹太人领袖的心里面的不满。那这个时候教会这样子受到这个逼迫的话，那教会怎么说呢？神告诉这些门徒，他们要去将福音广传。神用不同的方法，允许不同的渠道。本来他们就要出去，到这个时候就加强他们的步伐。为什么？因为受到逼迫了，就分散出去了。所以跟着下来呢，我们就讲到开始教授逼迫，然后教会就分散到各地去了。那个时候第九章三十节告诉我们，那个时候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格斯鲁教会都得到平安，建立起来，放肆敬畏主，得到圣灵的安慰，主的恩典临到教会。虽然耶路撒冷教会受到很多的逼迫，但是神这个时候就加快他们的步骤，不是好像很多时候我们会这样，人都这样子啊。如果耶路撒冷教会发展很好很快，大家神将得救人数下来高，那、啊、这样够不够？够了，我们很高兴啊，教会很好，发展很快啊，信徒人越来越多，大家都同心赞美神。可能就到出去传福音的心智就没有这么逼切，也没有这么着重。那时候神借着这个逼迫，就将他们心里面火热起来，要将这个福音广传。我们看到在世上很多地方就这样子，很多地方受到逼迫的 地方呢，这福音广传他们更有力量，做得更有果效。那个我们看这个刚才所念的一些经文里面的啊，教会开始受到逼迫的时候，有三批人来对付这些教会的领袖，里面有祭司，有那个守殿的官，还有撒都街人。这三种人都不在犹太地的外面，祭司是在圣殿里面主持这个圣殿，那个守圣殿的人呢，就是管理圣殿的人，就当然现在就是这个圣殿的负责人，就是管理一些事情的，还有这个撒都街人。啊，我为什么提这些呢？我顺便提一下，大家知道，在耶稣的时代，反对耶稣人就两批人，一批就是呢法利赛人，这些是很有学问，花了很多时间来学习神的话，但这些人呢，就是往往自己太聪明了，在相信神的话之中，加上自己很多的求愿来管理这些人，所以变成说就走那个牛角针了。其实过分的要求变成说神的恩典看不到，要自己靠自己来神的面前讨神的喜悦，是他们一个问题。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这些不行的，靠自己进不了神的国。另外一批人就是撒都街人，那这些所谓这个 Sadducees 呢，他们就当时候人不多，是犹太人的贵族，这些人呢，他们就是在犹太人的宗教里面呢有很大的地位。这些人他们就是好像犹太人里面的这个所谓长老一样的，他们是就是那个时候犹太教有一个会，这个公会会议啊，他们叫就是叫圣经里看到叫审议团，他们就是在这里处理管理来整个犹太教要怎么做。他们这些人非常有他们的权威，还有他们的权柄，因为他们权柄什么，就是管理圣殿，管理犹太人的习俗。那耶稣基督大家知道，他 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在约翰福音记载，去了犹太，上了圣殿，第一个事情做什么？他去敬拜，没错。他进去里面，就将所有做买卖的人都赶走啊。他为什么这么做呢？这个敬拜神的地方，不能够允许世上的事情。他目的在这个地方，这些撒都些人跟那些领袖们，他们从在圣殿里面做生意，赚了不少钱。那你们想一下，我们今天每个人都交税，是不是？没有人不交税的，你交税，你想一下，你交一点，我交一点，现在有多少？非常多。犹太地的话，每一年犹太人有几次要到圣殿来，要来献祭，要来赎罪，要做很多事情。每次来都要供，你们要摆上这个祭物，还要奉献，这些钱不少。所以这些管理负责人呢，这个是很大的生意。所以我们在圣殿做买卖啊，你的牛不来，我卖就牛给你献祭啊。啊，你带来的牛有瑕疵不对，要跟我买一对才对，那又赚钱了。啊，你带的钱来奉献，好吧，差一点吧啊啊，他们就这样子。那所谓他们这是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就不高兴。所以这个，但是我们看到教会到外面去做，这个逼迫就少了，因为这些管理的人都在耶路撒冷。他没有权柄，也没有力量管理在外面，为什么呢？外面没有圣殿。所以我们看到敬拜神教会发展不是在这个地方，教会多大多小不是最重要的，地方很好，神给你大地方感谢神，神给你小地方也感谢神，神给你没有地方你也感谢神。敬拜，重新敬拜，在神面前就是神所喜悦，所以这些教会都发展到其他地方去。我们大家知道，在除了耶路撒冷之外，没有圣殿，没有聚集的地方。他们犹太人有会堂，这些会堂是很小的。但是这些除了开始之外，这些在这些撒玛利亚犹太全地跟整个加利利的旁边的地方，这些教会小教会就慢慢建立起，在耶路撒冷。所以神的恩典让我们看得到，教会首先受到逼迫，然后他们没有害怕，也没有妥协，就跑到大卫去了。所以在今天讲到第二点呢，就是讲到教会怎么样，教会就在被逼迫之下呢，他们就分散到各地，教会没有停止，教会没有死亡，还是继续的成长，这就是看到神给他们的使命，他们遵行的责任。好了，教会分散到各地，大家看得到吗？在那个跟着下来，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下面有跟着说，记载到腓力，腓力是七个那个执事之一，他都在从那个耶路撒冷的西边那个撒玛利亚地方碰到一个以提欧比亚来的太监。圣经记载，这个以提欧比亚就是今天非洲的国家，这个太监很可能是个黑人。他们这些人呢，那个时候大家就记得在埃及跟那个北非的地方，那个时候呢，他们的文化跟经济的发展的非常好，然后他们有些人呢，就是很思想到要知道在世上呢有个神，所以这个太监是在他的坐在次日里面，他是在念以赛亚，他说他这个人怎么样，就耶稣就是好像那个羊被拉到要宰杀的地方，不能不然说有异象出现，就跟他讲这个事，就是福音的广传。那时候看到吗？腓力自己出去，就是教会的领袖自己出去啊，他们就跟他讲这个福音啊。大家如果详细看的话，甚至到可能他们在走在什么地方，在加沙，就是今天加沙的地方，就今天以色列人在打仗的地方，就在那里，那个就是靠近那个地中海，就在那个就所谓的 West Bank， 就那个巴勒斯坦西边的地方。那个啊，这个一个不见证。然后腓力跟这个太监讲清楚到，跟他受浸之后呢，将一个外邦人带领信主了，这个人可能回去之后，在自己国家里面有很大的影响。
你见证。跟着呢，在下面这个第八章的后面，讲到那个鼓励又回来到在这个凯撒利亚的地方，就也是犹太国的西边，就尼利顺的地方。那这个就表示那个时候教会就开始分散到各地，也开始在那个加利利、撒玛利亚、以色列这些将这个福音广传教会建立。这个就是教会跟着在神的面前，神给他的礼数，你们要到哪个地方？犹太地、太地，开始到加利利，到上帝，不要全部教会。那是不是这样就够了？那个时候不单单那个腓力去这些地方，跟着呢彼得的愿望也去了凯撒利亚，去跟他们那边交谈、教导、培养、支持。啊，今天给我们看到一个什么呢？教会不是单单一个教会可以做很多事情，我们要彼此的联合、彼此的合作、彼此的一起来做这个事情。你这教会在这地方比较强一点，你这教会在其他地方比较强一点，大家手拉手去一起来做这个传福音工作，就会做得更好。所以这个时候，耶路撒冷教会，我们自己的领袖也跑出来到其他教会去关怀他们，跟他们一起帮助他们，这个是教会的宗旨。那教会到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是够了啊？犹太人已经传福音，犹太人要做的事情已经陆续做到了。这个时候很奇怪，神就兴起了保罗，也有其他很多信徒已经帮了保罗，他们都有这个广传福音的心智，他们都有一个在神的面前看到神自己告诉他们要怎么做的事情。他说这里除了受教会受到大逼迫，教会分散各地，跟整个教会就建立到一般，一般意思就是说犹太国失望。啊，我们跟着再看这个使徒行传带到十一章的地方，告诉我们什么？教会那个时候呢，就在异端的开始。十一章第二十五节到那个二十六节，今天我这边就在不能可以仔细看一下。二十五节，对，那个时候教会就慢慢向北推，因为是西边是什么？是那个地中海，东边呢是阿拉伯人，下面呢就是北非，只有上面在陆地会走向这个原因，那就向北。现在大家知道犹太国的北部是什么？就建的叙利亚，建叙利亚。他们是今天提到几个地方，他们就都那个时候开始向北传福音。今天提了三个地方。一个是塞浦路斯，就这个小岛，这个塞浦是不是？一个呢就是腓尼基，就是 Phoenicia， 就在东那个北西北部。那另外一个就是在中间，就是安提柯。所以这个地方前面提到还有很多，我想施政记没有提到，他们都有。所以这个时候福音就向北推广，就有很多的教会都不同的成立。那圣经告诉我们，在十一章的一直看下去，我们就看得到，开始他们跟我们中国一样，教会一开始对什么人传福音？自己的话。所以犹太人开始的教会是对自己犹太人。那时候犹太人跟中国人一样，每个地方有地方，有人的地方就有犹太人。中国人今天一样，我们在每个世界各处有人的地方就有人。他们开始呢就对中他们自己人传福音，他们跟着呢就跟那个当地的教会传福音。当地教会就是不单单犹太人，还有其他不同的民族，还有不同的人讲不同的话，希腊话讲意大利话讲不同的话。这个是教会就开始在这模式去改变，人就是不单单犹太人，他们就开始。那个时候安提柯的教会发展得很好，发展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他们就听到。那个时候神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就看到，就看到神的安排，我们就说不晓得神是怎么做，但神是怎么做。犹太人教会那些领袖彼得、约翰，这么这些教会领袖都是住在耶路撒冷，属于是教会的大本营， 当然其他很多人就跑到到处去，但是耶路撒冷的教会领袖呢，他们也是一样的关心到其他教会。所以这个时候教会领袖在耶路撒冷听到，哎，外邦的教会发展得很好很快，那我们要怎么做呢？他这个很好的事情，要怎么样？要帮助他们。怎么叫做帮助他们？就要让他们信仰正确。很多时候福音传到其他地方去，就带着本地的一些民间的思想、民间的传统跟民间的一些的习惯，就加进来，就变成很多，就将我福音好像改了一些，变质了。不行，我们最信仰要清清楚楚，我们信耶稣基督就是信耶稣基督，不信其他人，不能拜偶像，不能做其他事情。所以这个时候教会就关心他们信仰上，这个教会要这根基怎么建立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就拆巴拿巴教从那个耶路撒冷教区，那你去安提柯教会看他们怎么样，因为听说这个教会他们发展好，做得好，他去巴拿巴做一个事情你想象不到的，就是对我们今天教会很大影响的事情，怎么样？他就跑到大树去找了扫描树，就带他去，我们一起去。因为他相信保罗是一个非常成熟有神给他很大的使命的人。那时候可能耶路撒冷教会对保罗还有点不爽，因为这个人是已经抵挡耶稣的人，但是这个巴拿巴听到吗？我们教会之中弟兄姐妹互相的认识、互相的同工、互相的期待，好像这个巴拿巴就跑到大树去向保罗拜求，说：“保罗，保罗，弟兄，我们一起去对安提柯的教会。”好，他们把这个下面计划，就我们也在查思想一下。我们教会很多教会都很喜欢短宣，对不对？短宣好不好？应不应该？应该。那短宣其实是对当地的人影响当然是有的，但是其实最大影响就是这些短宣人自己的训练去做传福音的事情。那个时候保罗跟巴拿巴两个人，他们去那边教会帮忙，不是去一礼拜，不是去十天，圣经告诉我他去多久，一年的工资嘛，跟他们怎么样一起的聚集教训，是不是？看他去能帮忙他们一起的聚集，一起的崇拜，带领他们还有教训，那这个教导是教导，就像神的话语更实在更清楚的帮助他们建立这个真正的教会在主里面扎根。如果教会没有互相支持的话，安提柯教会没有得到巴拿巴跟保罗的钱，神对他们非常的照顾，也非恩典非常够他们，就将这两个在神里面得主喜悦的明白神旨意的使徒带到他们跟安提柯住了一年多，然后就他们开始啊，这个时候就是开始我们看到在一般就犹太国之外那传到地极的开始了，教会就建立起来，神的门徒，神所喜爱这个众人的门徒，他们自己去到那边去跟他们在一起栽培他们教导他们，让他们可以长大成人，挑起这个自己再进一步一个责任。好，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在安提柯教会的门徒就是第一个给外邦人给世上的人就是称为他们基督徒。那这个徒这个字他们很清楚了啊，我们中国人很多都拜师父就做徒弟，那跟是谁你是谁的徒弟啊，一样就跟哪个师父就做这个师父的下面的徒弟，就是跟他学习的啊，他们称为基督徒。那么那个时候其实跟着圣经的就很多啊解经家的解释呢，就讲到他们这个字眼实在是有些讽刺的味道啊，这些的傻瓜就跟着说这个耶稣谁跟着说叫基督徒吧。他说那个信徒觉得这个名词呢对他们带来很大的安慰，也带来很大的他们觉得是在神里面得到神的喜悦的事情。为什么呢？我们如果信耶稣的话，我是基督徒，那人家这么叫我的话就承认我是，那我觉得也不错啊，人家知道我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这基督徒这个名字就出来了。那这个以后怎么看到 信主跟不信，跟从耶稣是人，就是基督徒。好了，这个时候就教会开始的基础就这么发展，在耶路撒冷很多的教会的兴旺，所以彼得出去就在撒玛利亚、加利利和犹大等地建立基督徒，然后再进一步就是叫我们世界的各处，从地级就开始提取。在一般建立教会，这个一般的教会非常兴旺，非常的不神奇，教会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还有他们这个时候耶路撒冷教会也光荣他们，就是自己教会里面的领袖跟在得到神自己重要的人差别出去。好了，这个时候就发生另外一个改变。如果大家看那个使徒行传第13章第11章到13章中间的话，就看到跟着保罗去了那个跟巴拿巴去了那个安提柯教会，那个时候教会领袖正是当时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圣经，这个教会里面的就看别人看今天看的啊，在教会里面的很多时候呢是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提醒。好吧，我去了那个11章，告诉我们去了那个教会了，跟着到后面呢就到13章，在安提柯教会里面有几个先知跟教师，不是一个，有几个人是负责教会的事情，在他们里面就有巴拿巴，这个先念13章开始叫巴拿巴，因为西尼尼杰的西面这个教会一个人，因为古利奈人入侵，古利奈就是北非，可能这个是黑人啊，会有分希腊分封皇帝去审核的名目，就是这个皇帝这个罗马的君王里面，那这个人很可能是罗马，非常的是应该是。所以看到我们这个教会呢，在外邦建的教会不是犹太人做领袖，还有其他本地，所以这个教会里面你们看得到，就有不同的民族、不同身份的人在一起。那教会的建立就是这样子才行的。当地的教会叫当地人，在本地人起，信主人在主里面都会彼此，你当然是犹太人，这个教会建立起来，他们就这样子够了吗？不够。那这个我们看圣经的话，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在什么呢？就是他们在教会建立之后，得到人家的喜悦，教会就很发展好之后，他们没有建立当地人。那今天我们结论看到，看什么？又叫什么？教会不单单是再传到一般去了，然后教会什么样？福音的外在是什么？教会？为什么呢？我们就看到这里一个很清楚差遣。使徒行传第13章又有讲，那些教会领袖他们侍奉进食的时候，这个事情可能今天我们教会就现有这里做的时候，也不是讲的，一般教会是这样子，进食这个事情很少人做。那为什么要进食呢？为什么？进食意思就是说，我不要考虑到我身上的需要，我要自己在神面前恳切的祷告，不吃东西，不要想象任何东西，可苦自省来看神给我的旨意。所以那个时候早期教会他们这个事情是常常讲的，像经常提到他们进食祷告，进食祷告很多的事情。好，他们就在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经告诉他们说，要有一个人分派巴拿巴跟使徒。奇怪，分派，然后是去做什么呢？去做造他们，怎么去做我造他们所做的工作？这个是和本啊，那个和本的修订本大致上有这么说，但是说为要有真派巴拿巴跟什么去做造他们所做的工作，然后怎么样？那如果什么工作呢？然后就进食祷告，给巴拿巴跟扫罗按手，然后差 然后派遣方丈。以前的方丈是叫法丈，法丈这个是北方人的话了，因为法丈他们就是说他们就是这样的。今天方丈就比较文雅一点，这个和方丈叫做就差遣方丈，就是差派出去。那这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早期教会一个全体，到今天我们还是跟着教会强壮，教会受神的恩典，然后怎么样出去用自身出去之后呢，还要怎么样给最好的出去。保罗那时候也在算罗跟巴拿巴两个人是神所重用的，非常在神里面有很大的信心，很大的信心，很大的才干。他们教会没有说哎呀不行啊，我们教会最好的人派出去，那我们教会怎么搞？对，为什么不做？他们圣灵的就圣灵肯定他们按手，什么叫按手？就是支持，就是正直，就是同心。我们这个愿景不要什么今天你愿意这么罪差派做什么事情，圣灵的福音做什么事情，抓迷不离。所以我们走一大圈回来，基督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将神在你我身上。那什么组织怎么传统的这么做，就是这样。而今天教会的存在做什么？栽培鼓励弟兄姐妹长进敬拜神，然后呢就这个人重新研究这个财富神的愿景，你们跟重新的弟兄姐妹再出去将会接着看到吗？这可能叫初级教育的模式，这可能很难。所以我想到初级教会的发展，我们教初级教会的比较深的恩典，在这里就开始处事直言不错。然后我们看得到这个保罗跟巴拿巴出去，然后他们两个人分手啊，你走这边我走那边，然后保罗三次去传福音，到了保罗在问传福音做什么，带人信主建立教会，又是有教会。那这些教会之中以后圣经没有记载，当时教会历史我看到这些教会就建立起来，在教会里面又一样的带他们的人出去传福音，又将这个福音传到西欧，然后福音就广了四十余地，然后就福音传到怎么样，传到我们华人当中。这个月份在金星会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奉献推，就是每年到这个地方一个叫 Lofty Moon 奉献，就是你和信仰基金会一个全国性的奉献，就是为为了宣教士的资金基金来筹款，每年都是这个筹款能力就非常大，是几百万美元，去年是三千多万美元，很大的数目，就是支持所有的全教士。他们这个今年的他们这个奉献的纪念的人叫做拉基木，叫莫拉蒂，你大家清楚名字。这个就是一个单身的宣教士，走到中国去，然后在中国做了很多很多美好的事情，然后自己呢在中国那个时候中国有很多的问题，然后自己在中国饿死。意思就是说他自己非常的痛，这个年纪大的时候非常的苦，但是身体也有病，他为了照顾其他人家自己都不顾自己，就在这个病中上去世。所以纪念这个到中国去传教，为什么？就是这个宣教的精神，希望大家如果自己不能去的要奉献。所以这每年现在每年都是很好的事情，纪念这个到中国去的传教士。我想这个事情做纪念的解释，就是我们要看到我们的教会在这个世上神给我们的福分，神给我们的福分，我们愿意按照神的吩咐，按照神的给我们一个托付，做一个忠心 圣宗教义，在十年面前继续讲福音的事。为什么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祝福各位，你在神面前继续努力，你要记得，你福音的大旨在你生命中，你继续在神面前忠心努力，为什么是这样？